各位阿弥陀佛。年关将近，刚才默学看了一下基金会公告的春节放假日啊，突然也觉得可能我们要做一个功课进度上的一个盘点。白板上今天是唯一开课以来没有写东西的一天，那是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把前面那段进度当中比较重要的七种作意啦、十种法行跟各位大概交代了。那么就所知一这一章来讲的话呢，重点基本上到上周的文字进度为止，算是已经把重点讲过。接下来的好像看起来蛮多页啊的内容，其实都是一些名词解释跟再次总整理，初时间清净到最后的灭尽定，所依的并不是前六世，而非得要安立阿赖耶识不可。他立了一个总论，十二个别因。那些问题都是在前面断断续续其实提过的，重点不算是太必须要去广义的分析了，所以今天跟下礼拜默学打算就把这段文啊快快的就长行文以及重点解释世亲菩萨的四论部分很快的把它做一个跟各位的说明，然后我们的所知一呢就算告个段落了。所以我这边就定下了下个礼拜三1月26号所知一圆满日。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盘点一下进度呢？是因为连同合并礼拜六默学有早上心经的课，下午正式一品的课，那么正式一品入到菩萨地之后也由默学从35卷36卷讲到也应该是下个礼拜六会圆满。那么正式一品下个礼拜圆满以后就交回给班上的学长啊一起来做研讨。那么预计也大概在今年八九月啊应该就可以圆满我们整个50卷的菩萨地啊，整个50卷的瑜伽师地论。所以我就起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一次礼拜天连续四年的佛学进修班是四年前我们在深坑呢办了一个开始的一个研讨会之后我们每一个部分总共分了四个部分啊，李老师负责佛教基本知识，然后阮执行长就基金会的阮执行长负责中论啊，就是般若性空学，然后呢吴道行吴老师负责这个法界圆觉，用起心论来代表。默学就被指派，原本也要选一部论，后来呢我就选择了一经一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导读跟解释密经的导读，当作我礼拜天课程的一个教材范围。那当然一年的时间是绝对不可能细讲瑜伽师地论跟这个解释密经，何况我还要做全部瑜伽心派唯识法相学的总论，大概要花三个整天的时间，所以肯定细讲不了这50卷的大论跟八分的这个解释密经。所以当然是用略讲的方式，可是略讲呢也要挑其重点，所以我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准备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那前面三个整天的总论部分，我选择了一些讲义已经交给基金会做影印成书成册的这样的工作。那后面的瑜伽师地论50卷的讲表基本上也做好了， 准备要开始进行解生命经的讲表。那这样子我为什么找难题啊，给自己出功课，做着一个大啊一部大经一部大论的总整理，其实也是想给自己这12年做一个总的交代。要节前身后，我想最重要的是把瑜伽行派的根本一旨的一经一论做一个概括性的导读，也给所有来上礼拜天课乃至于录音有机会听到的同学学长能够一起共勉呢、啊，把这么大部的东西能够建立起共修的传承，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未来在这个地方开悟正果乃至于成立菩提善因的一个因缘。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因为很投入了，老实讲最近都在读瑜伽师地论，为了要做那个讲表，那我就起一个这样的想法。我大概之前我就已经公告过，今年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而后我不旁杂太多的经论，因为这12年我该在这边练讲的经跟论其实也很杂，需要回头过来一步一步自己重听过。我最近也在重听自己的东西，其实都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打算利用礼拜天课程的节前身后做一个验收，然后呢给自己定不同的课题。那我也宣告过后我的课题只会集中在底下所宣布的一经一论里面。一经呢是指般若经，那般若经广义的当然是指这个16会的大般若经，不过16会太大，所以我们以第二会为主。那么第二会的般若经有27卷版，有30卷版。那么这两种版本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注解书，就是大智度论。所以我向文殊菩萨、龙树菩萨发了一个大愿啊，礼拜天上午啊，等把心经告个段落圆满，然后把原来已经公告过的文殊所说般若经也把它再练讲一次圆满，预计也应该是今年年底啊。然后明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反复的练讲大智度论，其实也就是为了用大智度论来解释般若经第二会了啊，那用它来总持般若经，这是我的一经。那我选择的一论呢，就是摄大乘论。那么应该在今年8、9月最迟到年底，也会把完整一次50卷的瑜伽师地论研讨班的导读工作告个段落，所以原则上就是明年的农历年前后，或者是1月开始，礼拜六下午的班就正式改成摄大乘论。所以我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要全力投入准备礼拜天的课程，因为礼拜天的课程是单周啊全天的课，双周是要小餐，所以我想停下礼拜三今天晚上的课，把所知一呢在下个礼拜告个段落以后，因为我之前用王恩阳的舍大三论述曾经讲过所知一啊，所知相跟入所知相，那么之后的这个部分讲6度啊、10地啊、增上戒心慧学乃至于2种圣果，比较跟我们入地以前的加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墨学刚开始练讲经论的时候，就自己立下一个范围，就是讲入地以前啊，就是自量位跟加行位的根道果的部分。所以那个部分不是不讲，会讲，会在后，就是明年礼拜六，就是接着瑜伽师地论研讨班之后啊，由墨学来负责导读练讲舍达三论完整的。 那那个时候的讲法，我就会把过去曾经讲过的维持教官啦、圣官缘起啦、四念住啦、等等这些解门的东西，整个用色大乘论做一个贯摄。色大乘论既然叫做色大乘论，那个色的意思就是贯摄的意思，就是统贯。在五乘教法当中把它统贯成四乘，因为人天乘是一种方便接引啊，接引谁呢？接引那些没有圣道菩提的标准凡夫，至少让他在五戒十善当中安住生命。那么真正的圣道菩提应该只有三乘。那么于其是第论五十卷乃至于后面五十卷的注解，也都在解释三乘菩提它的根、它的道、它的果。那么既然如此，好像应该大家都会讲说啊，那于其是第论或唯识教派主张三乘，那这个三乘不了义。可是根据墨学读过于其是第论非常多遍以后，我认为只有如来的真心才会去广开三乘菩提。我经常讲过，于其是第论不是给一般初学者，他是给一个要发愿做于其师，也就是做法师、做禅师、做经师、做论师，乃至于做所谓的戒师、律，就是所谓律师了，这些做专业法师的人他的一个教学手册。我读过的心得是这样，于是我就发了一个愿，认为说应该把于其师论五十卷加上另外五十卷的注解书啊，做一些整理。什么整理呢？把初学者应该可以做得来，而且本来在弥勒菩萨的教导当中入道的次第，他的根、道、果做一次完整的整理。可是当我读过于其师论五十卷跟后面相关的注解书以后呢，我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那就是色大乘论是最美好的纲要书。他把于其师论的根、道、果做了一次非常精要的抉择，由这个抉择，抉择什么？抉择唯一大乘。也就是说五十卷的本地分于其师论虽然讲说三乘，但是呢抉择大乘。也就是说你的心如果要做给于其师，你必须要入如来地，也就是说你的心必须是一个如来的真心呢、啊，由这种真如心当中等流熏习流出的一切教法，那教法就是三乘菩提的根道果。一个人成就了佛，他才能够做三乘的导师，你说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当一部书一部论在告诉你怎么去教声闻人，怎么去教独觉根性的人，怎么去教菩萨乘的人，请问这背后在做这种思考的人他是谁啊？佛嘛。所以我从他怎么教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菩提心要。菩提心要，那个菩提心要就是如来的真正非常重要的不传之秘。其实你说他真正的甚深秘密吗？一点也不甚深秘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人当在讲要做什么事情的过程背后，他都在讲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想，我如何去把它做到，在教导陪伴过别人的过程当中，我应该要考虑些什么，收集些什么，讲什么，问什么，记录什么，连细节哈，你如果有人他很顽劣不堪，认为这个方法太简单，这个我不学，那个我不要的时候，一个做老师的人要怎么劝，连这么细节的东西。所以当你在讲他所讲的那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用心，那个是非常值得体会的事情。所以我在觉得，我并不是不愿意重复再讲五十卷的于其师地论，而是觉得五十卷的于其师地论，他就抉择出了唯一大乘。 你的心必须要把自己放进这个佛乘的心地里面去，然后呢顺着众生的心量缘起出三乘的菩提道，把这个东西能够贯彻起来的一部最佳的论就是色达生论。成为师论也不错，成为师论呢它就是来立唯识教的总纲啊，唯识教理的总纲，然后呢做很多跟外道辩解的总论，所以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呢，最后集大成的书。所以就其教理行果来讲，以修行为圣的，以抉择大乘为圣的，当应该属于色达生论。我在最早开始第一次讲色达生论的时候，我就做了这样的抉择，所以我就打算我要反复练讲的那唯一的一部论，我就选择了色达生论。色达生论的注解本也比较完整，特别多，所以我的课呢大概就固定会在礼拜六的上午讲般若系的大智度论，礼拜六的下午就反复讲色达生论，再不旁及其他的经或论，反复的讲到自己不能讲为止啊，无常到来之前，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呢这一次等于给这样的一个功课做准备，把过去王阴阳术色达生论术没有讲过的所之一，利用四行菩萨少部分参考无性菩萨的注解书，给各位做了，今天我记录本上是第34次，所以下个礼拜是第35次，等于用35次的范畴啊，来把所之一包括前面的总标纲要分呢、做了35次的跟各位的这个练讲的报告啊，希望各位能够反复的去依着这样子的范围去复习所之一。因为所之一很多人认为所之一就是去唯识家特别提出一个灵魂的主体的一个概念，我一直讲它不是，它是唯识家教你怎么样观生命缘起的方法，你要借由阿赖耶识的概念的设立去了解阿赖耶识怎么去观察生命流转的现象，由此来悟入甚深缘起缘起缘生这样子的道理，更进一步如果能够悟入无生法忍，对不对？那么在无生法忍当然有方法，他的方法就在所知相，他的方法的道理就在所知相，他的方法的道次第跟唯识教观的法要就在入所知相。那后面的呢可以都说是他的注解啦，就是一些他要修学六度啦，当着入地以前的资粮啦，修学六度当作入地以后的一个这个工作平台啦，实地是入地以后的大乘不共的功课啦，戒定慧大概是三无漏学啦，两种圣果它的性相业用是什么，等于对它的根道果做个完整的说明。所以我想这个东西等到了明年，也就是说其实可能是今年下半年啊，可能是第四季瑜伽师地论的50卷圆满以后，我们会在礼拜六的下午从第一卷所之一反复的跟各位来讲修，我不叫讲学了，就讲修色达生论。礼拜六的上午呢我们再来讲修般若经，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啊，就不旁杂别的东西了啊，这是我的心意。所以跟各位预告，我们在26号下礼拜三啊，所之一圆满后啊，我们这堂课会告个段落，但是我仍然留一个可能性，因为之前我也发过一个愿，希望我们本班能够出现一个练讲的人，那当然从最早的李老师在内，现场其实我也希望，曾经也有学长在我请一段长假过程当中试着导读啊，我们的这个菩萨戒，所以我也请各位考虑下礼拜我们征询各位的意见。如果你们认为如果你们认为礼拜三的时间为我们班上的同学保留，有学长愿意出来带共修导读，可以听默学的录音带，可以自己讨论也可以。如果你们觉得不妥，那我们就应该会在下礼拜圆满之后就告个段落。好，我把这个意见征询给各位， 下礼拜你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好，今天我们就继续进行接着上个礼拜使徒行传的部分。好，请各位打开，我们稍微往前一看看啊，打开到410页。410页后面主要都在解释这一篇当中的如果不施舍阿赖耶识，三种杂染的流转，两种清净的幻灭都不能成立了。那么三种杂染跟世间清净不成立已经在前面讲过了。那么在410页倒数第四行这边，请看到长行文，云何出世清净不成，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安立阿赖耶识的话呢，那么出世道的清净就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他就引了经证为世尊说，依他言因，这是第一个要素。这个他是指谁呢？当然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了。你要依着开悟的圣人，圆满的觉悟者，那个他是指这些。那么依他从真如心当中所等流出来的一些教言，然后呢透过听闻，加上你自己在你的六根所摄的心啊，内就是指六根所摄的心啊，个别如理作意。如什么理呢？如四种道理。了解这一切法都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观待道理。观的道理显现自心空，可是呢串习流转就有了，这叫做作用道理。那么由圣言量，由彼量，由现观的现量去证成道理，最后呢脱离一切的名言熏习，能够悟入甚深密意的第一义谛，那个叫做法尔道理。如这四种道理，把依他言因的圣言量转成正彼量，转成现量，在四圣第十六形象当中得到开悟，得到正果。反复的把二执二障断舍清净，就成了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的两种圣果。而所有这些东西由此为因，正见得生，就是说依圣言量的教言，依自己四种道理的作意，你就会成立我们的空性正见。空性正见是我们得解脱身乃至于正成法身的根本。所以呢我们从正见开始，依着八正道来不断的反复修学。这八正道是指正见之后的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乃至于达乎涅槃的正定。这样子的正见导出来的八正道的生命，就是我们整个一个修道人的过程。所以他就问了，这个圣言量的他言因跟你内证思维的如理作意，到底是在熏我们的耳识呢，还是呢熏我们的意识呢，还是同时熏耳识跟意识？因为由他言因嘛，他言因一定是耳识嘛，如理作意一定是意识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只是单纯的熏耳识，单纯的熏意识，还是两个俱熏呢？那么论主就回答了，自己设了问题，自己就回答了，若于彼法如理思维耳识耳识且不得起，就是说当你在如理思维的时候呢，耳识是不起作用，当你听闻的时候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听过之后，那听过的耳识是率耳一心而已，刹那听过离一切的名言分别，开始起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跟耳识俱行的意识，对不对？那意识在独头起作用的时候呢，耳识就不得起了，所以当然是意识在分别。可是呢意识又经常被很多的闪动其他的念头打断，所以他说意识也为种种闪动于世所兼。那也就是说当你意识被打闲差了以后，比如说你突然起个念头，哎呀一家欠我五块钱，你有这样的一个杂染的意识念头出现在脑袋瓜里面，那你前面的如理作意是不是就被打断了？ 那打断之后，你现在训的是什么？训的是有人欠你多少钱的这样一个杂染的想法了。那你意识一心不二用，那你前面好不好好半天累积下来的那种善根的法义，不就被你这个杂染的作意念头给打断了吗？那我就问了，那刚才所熏的东西跑哪去了？好，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乃至于他说，若与如理作意相应生时，此文所熏习意识与彼熏习，就是你文所熏习的意识跟彼熏习，就是熏成的种子。既然被打断了以后呢，久灭过去，那于现在心当中定无有体呢？那么云何复为种子能生起后后时的如理作意相应之心呢？后后时你再生起的那个无漏善根的心又从哪来的呢？是从被你打断的杂染心生的吗？如果你没有前六识之外的阿赖耶识的施设的话，请问他在哪里摄持这些无漏的种子作为后后时如理作意的根本一呢？这是一个问题。再者，又此如理作意相应是世间心，当你在做思维的时候是散乱心啊，像我们现在听课的时候不是散乱心吗？我用散乱心在讲，你们用散乱心在听。那么这样子的心是什么心呢？世间心。可是呢，比空性正见相应是出世间心。你怎么能够用世间心去做出世间心的作用呢？成未有时，俱生俱灭。所以由此前面三段的论证，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跟正文熏习俱生俱灭的作用嘛，对不对？跟无漏熏习的俱生俱灭的作用到底在哪里作用？不在耳识，也不在意识，对不对？两者更不可能。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此心指的是我们的前五识加上意识心，都不是无漏善根作业文熏习所熏的对象。那么既然六识身不被熏，那么你要作为后后时如理作意乃至于正果的唯彼种子，不应道理，就不成道理了。是故如果你没有施舍阿赖耶识的话呢，出世间的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一手果实，亦不得成，亦不得成。虽然修行得是在前六识，可是前六识的作用如果离了一切种子一手果实，前六识努力的结果都没有办法被摄藏，对不对？没有办法被执持，没有办法被熏现成就无漏的善根，乃至于成就善根之后的正果，乃至于正果之后的满正的佛果，都成就不了，都成就不了。所以不是有一个染心跟前六识合合或不合合，而是前六识的作业力，不管你是杂染的作业还是正文熏习的清净作业，都必须要有一个根本一的一切种子一手果实，才能够成就三杂染的流转以及两种清净的离欲。所以如果不是摄一切种子一手果实的话，通通不能成就了。那么此中闻熏习所摄受的彼无漏的种子就无法相应了。所以这边讲的摄受彼种子是指正文熏习所熏成的种子，请问怎么成就呢？怎么成就呢？好，跳过隔壁，在411页最后两行，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一手果实为杂染因？既然一切种子果一手果实是三杂染的所之一，所以它是杂染因呢，怎么可能又被世间道跟出世间道乃至于出世间道的根本清净能对之比清净种子呢？对不对？它做杂染因，怎么可能又作为对治杂染因的种子呢？好，这是一个问题。又出世心习未成习故，你过去如果你的心没有学习过，没有熏习过无漏出世的种子，那么无漏出世的种子比熏习决定因无。那么既然没有无漏熏习的种子，那么请问如理作意的种这个现行从何种生，从哪里出来？所以由此归纳，论主给他一个定义，是故应答，从最亲近法界等流正文熏习种子所生。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无漏道的正文讯息，乃至于善根成就、正果成就、满正佛果两种圣果的成就，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由跟方法，就是从最极清净。最极清净的法界是指谁呢？佛的心地，一定要由佛的心地等流出来。等流是指他大悲心转动的法轮，为我们所宣讲的教轮。如果他没有宣讲教言，我们在跟着教言、沿着教言正闻熏习，也没有办法栽培出我们的无漏种子，设藏在一切种子一手果实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如理作意修学的种子是出不来，对不对？请问你在六识心上转了半天，你又怎么成就？如果光凭前六识的话，这是一个问题。于是进一步论主就在辩证了，这个正闻熏习出来的无漏种子到底是阿赖耶识的自信呢，还不是阿赖耶识的自信呢？他就自己讨论了一下，如果无漏的种子是阿赖耶识自信的话，它就是它就是杂染的嘛。那杂染的这个种子怎么去对治杂染呢？对不对？云何是比对治种子？那么如果这个无漏种子的熏习，正闻熏习，如果不是阿赖耶识自信的话，那么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到底在哪里依啊？他怎么可能依在一个杂染的阿赖耶识上面呢？此闻熏习所依云何可见？这是两重的问题。因为你要嘛是跟阿赖耶识的性质相同，要嘛跟他不同嘛。跟他相同就不可能对治他嘛，那跟他不同也不可能依于他住嘛。这是两个问题。乃至于证得诸佛菩提，一直到证得所谓的声闻菩提、独觉菩提，那个乃至中间还有两个菩提，一个是声闻菩提，第二个是独觉菩提。如果你修声闻道，你就证声闻菩提；如果你证独觉道，你修独觉道，你就证独觉菩提。那么你透过这两证的菩提，一直到佛菩提，这些都需要透过正闻熏习吧，都要依他原因嘛，内如理作意嘛，这叫做正闻熏习嘛。那么此闻熏习随逐在任何一种、任何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的所知一处转生转灭，对不对？这无漏的种子熏成就之后呢，它怎么样呢？记在一手果实当中。这个记这个字，你可以用相应，可以用镜中相，可以用水中月。那个镜像的照显现，水中月的照跟显现，就是他的自信跟业用，这就是寂的意思。你知道镜中所现的像、水中所现的月，都不是水的字体，也不是镜的字体，可是它寂在哪里呢？寂在镜的字体，寂在水的字体当中，对不对？它不是水，它也不是镜子，可是它就借着水的字体，借着镜子的字体，有相显现，对不对？那个镜跟水再怎么样子的杂染，这个照现呢，只要有因缘，它就可以显现。这就是记在一手果是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解释的理由。那么有这样子的随在一种所依转处记载一手事的正闻熏习，就与彼合合俱转。与彼是谁跟谁呢？是我们的六识的闻熏习，就会跟一切种子一手果事合合俱转。你借着前六识的正闻熏习，对不对？依他原因内如理作意，这样子的正闻熏习就会熏在哪里？就会熏在一切种子一手果实当中，对不对？寄存着我们的无漏种子。所以只要我们修于切相应，我们的心只要一念相应，清净真如就一念佛，对不对？念念相应真如就念念佛。所以我们修行在于切行派就叫做修于切。你的心跟什么心念相应的多，你的心的体性就会展现成什么样子，这不难懂吧？对不对？不难懂吧？那至于你用来摄藏着一切种子的那个功能本性是一手无忌， 他不是善，他也不是不善。他不是不善，他能够摄藏一切法，为三种杂染跟两种离欲清净共同所依止。所以叫做鱼比和合俱转，那这种道理就像是水跟乳的道理是一样。